在主里问候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有机会与大家一同的来学习跟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首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以圣召召我们，你提名呼召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领受这全备的救恩，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今天我们同样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学习上帝主你的话语，就求你亲自高抹你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真理的道，叫听的讲的同盟主你的造就。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当中，求你特别的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人生是一场 B 和 D 之间的 C。 人生是一场 B 和 D 之间的 C， 这是法国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讲的这样的一句话啊。人生是一场 B 和 D 之间的 C，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猜到 B 代表什么 Birth 啊，就是出生。那么 D 呢，就是 Death，就是死亡。那么 C 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就想不到，是 choice， 选择啊。那么人生是一场出生与死亡的选之间的一个选择，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两件事情是必然的，就是也是我们相对无法去做的选择，就是我们的出生与我们的死亡。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当中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因此如果把我们的人生看成是一条直线的两个极端的话，我们却可以选择有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 OK， 就比如这样子当然在我们做出一些选择之后呢，我们也要去为我们的选择负上一些责任，或者是付出相应的代价。有时候我们可能付的代价很大，就好像我们在也需要在那个圣淘沙去买一套房子，也有可能我们需要在 Orchard Road 去买一些奢侈品。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势必需要付上很昂贵的金钱，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所付的代价也很小就比如说我们早上我们要去吃早饭，我们要去喝早茶我们随便点一杯 coffee Darik 或者是 Melo， 那我们可能只是要花一两块钱的这个金钱所以有时候这个付的代价就很小。其实确实如果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进行归类的话，我们发现最后的归类会是这两种，一个是荣耀神，另外一个是不荣耀神而根据上帝的启示，这两种选择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们的错误小选择导致了上帝的愤怒临到，因为他们顽梗，因为他们悖逆，上帝一次次的怜悯他们，先兴起了很多的人去提醒他们，掀起了很多先知士师去提醒他们，去搭救他们，但是他们却一次一次的去得罪上帝。士师记当中的记载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以至于他们最终为他们的选择付上了非常惨痛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国破家亡，国家被灭，他们自己也被掳到异国他乡，成为亡国奴。这就是他们为他们的选择付上的代价。而这不仅给他们带来这么一个教训，也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带来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是先祷告，你还是首先习惯性的拿着你的放在你床头的手机先看一下时间，看一下新闻。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搭 MRT 或者是搭 bus。 我们去 NTUC 去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去买菜的时候， 啊，你买牛肉或者猪肉，你买白菜或者花菜，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做一些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一些选择，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么今天同样有一个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这个选择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去做出选择呢？因此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最正确的选择。经文取自马太福音第第七章第24到27节。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已经读过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无数次。那么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当中也有记载，那无论是在马太福音或者是在路加福音当中，相信这段经文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段经文是被用来作为耶稣基督他登山宝训的一个结尾。登山宝训当中耶稣提到说啊，他讲了许多的信息，包括八福，包括律法，包括爱仇敌，包括论祷告，或者是不可论断等等等等的。甚至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8到29节的时候啊，这里说到，他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怎么样，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那些文士经学家。因此有人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称为是天国的宪法，是由主耶稣这位大君王去颁布的。那么在这个宪法的最后，耶稣是如何做出选择呢？因此让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去看看耶稣是如何去讲述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这么讲到，耶稣因为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导人，有医病赶鬼，他的名声就传开了。于是乎呢，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就过来去跟随耶稣啊，这就好比什么呢？这就好比是一群粉丝 fans 去追随明星一样。那么这群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群人是一群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亡国奴，是一群苦苦等待着弥赛亚的人。而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出来脱颖而出，虽然他从他的这个他是从不起眼的一个乡村拿撒勒出来的，甚至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但是从他的教导，他医病赶鬼，他带着能力这样子看过来，他似乎并不像是一个从一个平凡的家里出来的人。这就让他们很稀奇，诶，到底这位耶稣他是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呢？他们可能彼此在商议着，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位耶稣。于是很多人就成群结队的组团的来看这位耶稣，来跟随他。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漫长的等待这位弥赛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自己的生命品行慢慢的就失去了属于上帝的这个子民的应当要有的生命品行。因此耶稣在整一个登山宝训的当中就教导这群跟随他的人，一个真正关于一个真正属上帝的人应当要有的生命品行。而是否能够达到这一个目的，就在乎这一群听众，这一群跟随者，他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他们会如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耶稣举了一个他们都能懂的例子来形象的描述一个人在听了他的教导之后是选择行道呢，还是选择不行道，而带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目的是要引导他们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选择，就是听道且行道。耶稣这里说，他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什么样的人？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很明显这里的重点是听然后又遵行。主耶稣很形象的把这个听见他的话的人描述成为一个是聪明的人， 听在福音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词，因为在听之后往往就伴随着行动。听到且行道的人，是因为他们听见了耶稣的教导之后，而且听进去是听到心里面进去，不是听到只是听见了就忘记，并且是听进去实际的去行出来。这就好比是什么样子呢？就好比是一个学生跟着一个老师，学生很多不会的去请教老师，那么老师教导他了之后，他听进去了就去行出来。那么以前我的母亲她是做裁缝的，那个时候他也会去收几个带几个学徒。我就记得那些刚过来的学生，那个时候我很小，但是有一些印象，那些刚过来的学生啊，有一些笨手笨脚的，经常会把那些布料剪坏啊，或者是做的衣服，有时候做的衣服呢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因此呢出了问题之后呢，他们就过来找我母亲啊，请教他应该如何去做这些衣服才能把衣服做得合身。然后我母亲呢就会指导教导他们说，哎，哪些地方应该把衣服放出来一些，哪些地方应该收紧一些，然后应该怎么样去量这个尺寸。那么他们听了之后呢就再去尝试，那做出来的衣服就比没听之前做出来的衣服合身的很多。这就是听进去而且行出来。那么圣经把听进去又去行出来的人呢，比喻成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磐石是什么呢？我以前以为磐石是那种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小石头，比如可能是这么小，又或者是这么大如果这么大的石头我们已经觉得是很大了，但是有时候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磐石是那种非常坚硬，质地非常坚硬不是那种一碰就碎的石头。这是希腊的一个岛罗德岛的一个磐石是这么大的一个磐石。那么我们当中如果有些人我们去过以色列的话，或者你是曾经见过一些人去过以色列然后拍回来的照片的朋友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明白主耶稣他为什么会用这个比喻了。因为我之前有一些朋友他去过以色列，然后那些导游就带他们走那些比如说耶稣走过的路，那些旷野的地方，然后走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拍一些照片给我看，特地的拍了一些磐石的照片给我看原来跟我想象的差很多那个磐石可能就这么大，有一些就很大，就是可以比拟成一些小山。因此在那个磐，而且是质地非常坚硬的，因此想要在那个磐石上面打那个地基是特别的不容易的。如果把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上面，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的。那个时候不像现今的我们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发达，装备这么齐全我们去挖个地基可以开着车去挖地基，可以拿着很好的装备去挖地基。那么那个时候纯粹的是属于冷兵器时代你可能只是需要拿着一些锄头去在上面凿，去在这个磐石上面去凿这个地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打地基的人所付出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这样的辛苦呢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就是这个房子它最终会安稳。就像耶稣所说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遭遇都能屹立不倒。主耶稣说，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每年的夏季在我们家乡温州都会遭遇过几次的台风。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台风呢是非常害怕的不像新加坡这里我感觉是特别好，因为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而且没有什么严重的那些灾害。那么台风我记得它是非常害怕的，源自于四岁的时候我们家乡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台风，死伤无数，就是94年。我相信中艺传道呢也有一些印象，就是94年的时候那个台风号称是温州历史上对温州造成伤害经济损失人口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台风。然后我家附近呢那些老房子倒塌的倒塌，有些严重的就是房子被直接被180度掀到翻过来， 有一些房子呢被打去一半，倒塌了一半，然后那些被房子被掀起来的房子，或者是被打去一半的房子呢，我们想想看，其实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早些时候人们只是为了纯粹的只是为了住宿，所以没有很好的去挖这个地基，也没有很好的去建这个房子，结果呢在这些灾害面前就自然而然的站不住脚，经不住考验。但是现在很少听说有哪些地方刮台风把房子给刮塌了，除非也是那种很老旧的房子。后来建了一些新房子，基本上整体的建筑水平提升了之后那么那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稳固的。可见主耶稣透过这样的比喻是去告诉当时的人，一个听到且行道的人，你去听了之后你又行出来，这绝对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绝对是有益于他们的生命的成长，因为如此行就是不断的让上帝的话语与我们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被建立，我们也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比如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又比如说住在中东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可能面临着一些信仰的挑战，你可能被迫要不信主。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身体的软弱，就好像我们刚才祷告的这个公祷，为着我们当中的一些肢体来祷告。有一些人可能年纪老迈了，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软弱。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比如说是我们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的一些挑战，可能是来自上司的压迫，可能是来自同事的这种排挤，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时常听主道而且行主道的话，就会发现原来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常常会鼓励着我们，在我们面临着这些困难，面临着这些软弱的时候，他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使我们不至于失去这个生活的盼望。因此这样的选择被主耶稣称为是聪明人的选择。那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种选择，就是听到却不行道。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其实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46节这里也讲到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主耶稣的用词，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但是你们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称耶稣为主是什么意思？称耶稣为主它其实是一种身份的认知，是进而带出遵行主话的行动。我们称耶稣为主就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通常称一个人为主就是表明自己是属主的，是一种奴仆的身份，是一种卑微的身份因为只有仆人才会称他的主人为主，而这种身份就带出了这种身份的身份的认知，就带出一个行动来，就是我们既然称耶稣为主，那么我们就要遵行主的吩咐。那么主耶稣他这里为什么说你们既然称呼我主但是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很显然这一群从四面八方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当成是他们生命的主，很显然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口头上说的好听。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一群人他们跟随耶稣纯粹的就好像是粉丝去追随明星那样子，可能带着一些目的来，这个耶稣我听闻他能够使病得医治，他能够医病赶鬼他能够使很多人吃饱，他会行神迹那么我过来，我身上有些疾病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他的医治了呢？或者我过来我吃不饱，那么他是不是可以行神迹让我吃得饱呢？他们纯粹的只是为了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见这位耶稣，或者只是纯粹的凑个热闹来看看这位耶稣他到底他的讲论他的教导与其他的那些文士 经学家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主耶稣他这里才会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但是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你们根本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主。所以主耶稣称，做这种选择的人就好比一个人在地上建造房屋啊，在沙土地上建造房屋，因为没有根基，急流一冲就毁坏了，就倒塌了，而且毁坏得很厉害。他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一个听见主话语的人，知道明白主话语的意思，你听见了，但是你却没有听到心里面去，所以你就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的选择是多么的缺乏智慧，马太福音当中直接称这样的人为愚蠢的人。这就跟先前的那个做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听而行，房子建在磐石上，是聪明的人，但是你听而不贤呢，你房子建在沙土上，你是一个愚蠢的人。主耶稣之所以会用这个比喻啊，原来是因为当时的那一群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会习惯的把这个房子呢也会盖在沙土地上，换句话说就是今天的那些海景房。犹太人建造房子呢通常是在夏天，但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气候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它夏天是炎热干燥，是又干又炎热，雨水是相当的少的，但是冬天呢比较温和多雨的，所以到了冬天雨水量就相对的大，也就偶尔会发一些大水，因此冬天特别不适合建造房屋。但是一到夏天呢，这些天气很炎热嘛，很干燥，河流啊溪水啊都会干掉，然后底下就会露出来。那么我们知道那些经常常年被那些溪水河流浸泡的那些地方，它的土质就会非常的松软啊，所以虽然是很好，看起来是很好挖地基的，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地基是非常的不稳固的。所以你虽然一到夏天啊，感觉自己建造了一个很好的房子在那里，但是夏天没感觉，但是到了冬天又发现涨水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自己的房子是建造在这个河流当中溪水旁边的。所以啊，因为沙土地本来就不稳固，所以水一流过来，你的房子就容易倒塌，而且毁坏得很厉害。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些没有根基的旧房子被台风一刮，那可能就被吹塌了。主耶稣说，听到却不行道的人，他们的选择是多么的缺乏智慧。这样的选择不但是没有益于他们生命的这种成长，而且他们的选择是很愚蠢。马太福音说，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就倒塌了，而且毁坏得很厉害。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建的很多高楼大厦，如果建筑商他为了自己的利润，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偷工减料的话，那么这个房子你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啊，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让你知道建筑商在当中偷工减料的话，我相信没有人敢住啊，因为没有人敢拿自己的生命随便的开玩笑。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说一个人听了他的话语但是却不遵行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其实就没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而是贪图安逸不去遵行的话，那么就像这个房子的地基不稳固一样啊，我们在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就会容易倒塌。你可能在教会当中，你可能今天承接了很多的服事，但是其实你只是做服事，你有这方面的才干，但是你却没有时常的遵照主的话语行，可能你碰到一些信仰的冲击，你就会倒塌下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当我1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高考结束啊，中国有高考，这里应该也有。高考结束，在等待上大学的那个假期里面呢，我们教会又举办了一次个人布道的这个训练。个人布道的训练，它是这样子的，是为期5天的封闭式训练，是学习有关三元福音布道法。然后那个报名的要求是这样子的，你报了名之后你就必须要坚持到底，中途不可以放弃。然后当时的我呢，就对于这个布道是什么东西呢就感觉很模糊，于是呢我就去请教之前那些有参与过的这个学习的一个弟兄， 结果那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说哎呀，这个学习是很轻松的，这个个人布道就是教你如何很有效率的去向人传福音，过程很简单很轻松很有意思啊。老师会在上课的课堂上面，他会安排去布置那一系列的一些不同的场景，教导你去跟不同的人去接触，如何的去跟他们去传福音。就比如说你今天去搭德士的时候，你如何去跟德士的司机去传福音，比如说今天你在路上碰到某一个人，你怎么跟他去沟通去传福音，然后如何从两个人的普通的对话上面转移到谈福音的这个对话上面。老师会以不同的方式教授学生啊，去掌握这个布道的方法。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听这个弟兄听他这么讲，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很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于是乎呢，我就傻傻的去报了名，结果一到那里才发现这个弟兄他只说其一，他没说其二啊。上课呢确实如那个弟兄所说的是有各种各样模拟的场景，老师会安排各种各样的场景让我们去体验不同的与不同的人去谈福音，很有意思。但是课程有另外一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呢？就是每一天晚上你都要去把你白天所学的这个技巧你进行实地性的练习。他们会跟举办方，他们会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办企业的一些弟兄姐妹去约好晚上我们就可以去到他们的那些工厂里面，去与他们的那些工厂里面的那些非信徒的那些工人去传福音。这下问题来了，因为这个是我非常抗拒的。那么说来惭愧刚才介绍我说我是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这个说来非常惭愧。那么虽然从小信主，19岁之前没有向一个人传过福音。那原因是我这个人比较内向，个性内向，很不喜欢跟陌生人去打交道，应该说是不太会跟陌生人去打交道。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使得我虽然从小在教会里听那些传道人在讲台上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你们要去领人归主，我们在台下说好好，我们听了之后就马上去行动，但是呢只是说，只是应付着，其实听了之后回去了就没有去行动，就是这样子。然而这次学习，这次个人布道的学习，它就是帮助了我去完成了我生命当中第一次布道去传福音。因为那个课程的要求就是你这五天下来你必须要完成，你一个人必须要完成一对一的一次的训练，就是一对一的向一个陌生人去传讲福音。对于这个要求，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应该不能说是痛苦，更加说是挣扎。这种挣扎是源自于我里面的一个害怕，这个害怕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子去跟陌生人进行沟通，怎么样子去跟他传福音。我害怕自己在讲的过程当中突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讲。我害怕我讲完了之后万一被他拒绝了怎么办。所以在五天当中的学习当中的前四天里面，每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一系列的害怕就从心里面涌出来。因为我原本在我自己的这个安全区里面待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走出这样的安全区，那个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也体会过。所以每次害怕出来的时候没办法了，那只能祷告上帝。我说上帝啊，如果这次是你要借此让我去学习如何更有效的去行道，去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给我这个勇气，给我这个智慧，让我能够去传福音，去与福音对象去沟通。那么我不求我在沟通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福音的对象马上就能够觉知信主当然他如果能够觉知那是最好的。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求你让我不要先让我不要讲错这个福音的东西内容，让我能够借着一次次的学习，让我先学会做一个听到且行道的人。因此这样的环境，我在第四天的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天晚上就成功的带领了一个人觉知，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带领觉知的人，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开心。那种开心就是真的是源自于好像拯救了一个灵魂一样，非常非常的感恩。上帝借着这样的一次机会给我生命上了一课，让我能够明白到领人归主的快乐，也体会到听了这么多年的福音 终于有机会把它实实在在的行出来，把它有机会去传给别人，是多么一件令人开心令人兴奋的事情。而且因为第一次尝到这种得人的这种喜乐开心的滋味，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就是第五天的时候，我竟然一大早一醒过来就有这种期待，期待晚上能够早一点到来，我能够又出去传福音，真的是很奇妙的改变。而且上帝的安排带领总是那么出人意料，又是那么多的惊喜。因为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结果那个地方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所预料的我们所预先准备的预算的范围，结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都要面对着至少两个人以上的这个福音对象。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更夸张，被安排了四个人，同时与四个人进行沟通交谈。那么感恩的是，最后还是有三个人愿意决志。所以我想，如果不是第四天的时候我愿意跨出那一步，愿意一个人去与另外一个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那么我第五天又怎敢一个人同时对着四个人去传福音？难怪主耶稣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乐，比起99个不用悔改的人更加的喜乐。那么我说这件事情，其实当我现在回过来看，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经历了很多的选择。一开始我是选择去与不去学习这个参与这个学习，然后呢中间呢我也是有选择的，白天学习晚上需要去传福音。那么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的选择是逃避的，我不愿意，我不想去参加，我不想逃离我的这个安乐窝，我的安全区。但是没办法，可惜这道题目是一道单选题，我被迫的选择去参加。但是到了最后，同样是这道单选题，我是主动的去做，因为尝到了得人的滋味，尝到了灵人归主的滋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也想尝一尝这种滋味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得要有这种正确的选择。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我们今天有人信主一年两年五年甚至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我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把主耶稣的话语听进去呢？耶稣教导我们，他说不要让我们所听见的道只存留在我们的耳朵里，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而是要听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要带回去，带到你的职场上面，带到你的家庭当中，把它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被上帝建立。主耶稣他当时在登山宝训当中，他教导人你们要爱仇敌，你们不可恨人，你们要爱邻舍，你们不可动淫念，不可论断人。这些话不仅是对当时的那些人说的，同样的也是对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说的。如果我们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刚走出这个门的话，就有两三个人坐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论断人说这个人哪里做得不好，那个人哪里做得不好。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碰到你的身边的人有些人需要帮忙，但是你却当作没看到，你却无动于衷的话，那么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语真的是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身体的软弱，比如工作的压力，那么我们有没有马上的向上帝发出怨言，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些苦难临到我身上？那么我们要想想看，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本身就存在着一些问题呢？我经常听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说道，跟我反映，他说他不敢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去分享，或者是不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敢跟教会的那些牧者同工去分享他的一些私人的事情。他说怕一说出去就会有人传出去，结果整个教会的人都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教会似乎在这件事情上面失去了见证。因此我们应当好好去思想，当我们要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先考虑这件事情它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有益处呢，还是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我们做的选择是合乎上帝的心意。 我常常鼓励我在温州的弟兄姐妹，那些年轻人，我挑战他们要去做十分之一的奉献。可能你今天你的工资，你刚出来大学毕业，你只有3000块。新加坡这里我前段时间看了，平均工资是3700多，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啊，那你可能只有三千块，那你做十分之一的奉献是300块，那也还好。但是你如果今天你的工资是9000块、10000块，就10000以上，那你要拿出1000块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挑战就大了。所以很多时候十字架的道路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去走的，但是啊，这条道路是主耶稣他走过的。这条道路看起来是让我们觉得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失去了一些得着利益的机会，而且不断失去得着利益，甚至是要付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怎么看怎么像亏本的买卖。但是这条道路是主耶稣他走过的啊，虽然是又窄又长，崎岖难走，但是却是永生的道路。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鼓励我们在座的各位去思考，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把耶稣基督当成是我们生命的主，那么他最想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自认为有尊贵的身份，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他们的实际生活，他们的生命品行，却没有活出一个属于上帝子民应当要有的样式。同样的，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把基督徒的美好的生命的见证样式给活出来。我知道我们新加坡有这个法律是有一些禁令，是就不允许这个基督徒向其他的种族或者是族群去传福音的，就是不能明明的去传福音，不然可能是要吃一些官司，因为你好像是在破坏这种种族和谐。这也使得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不知道该如何的去，或者是不敢去与别人去传福音。但其实我们仍然是可以采取怀柔的方式啊，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关系的建立啊为基础，去向我们周边的人去传扬福音，去见证基督，然后慢慢的去构建这个谈福音的这个平台。真的是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愿主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当中，让我们能够有动力去实际的去行出来，让我们去做一个聪明的人，让我们把自己的信仰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上面，做一个听道且行道，而不是永远只说不做的基督徒。所以让我们一起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爱子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是蒙了你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被称为是主你的儿女。但是主啊，你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你要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并且实际的去行出来。我们今天可能面临着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困难和压力，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解决，但是主啊，求你来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聪明，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动力将你的话语实践出来，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见证荣耀主你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